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我可爱的小朋友们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要来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得胜，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一己之力啊，而是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关系和各样的帮助。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当我们愿意靠着你的名得胜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彼此相爱，彼此相助，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成为彼此最好的队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宝的哥哥呢，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第一投手，全校的风云人物，这让小宝非常的有面子，因为总有同学让他帮忙找哥哥签名啊，或者送小礼物给哥哥的时候呢，也让他沾一点光。小宝觉得整个篮球队啊，就是哥哥最棒了，其他队员都算不得什么。但哥哥呢，总是非常谦虚地拒绝别人给他特别的关注和赞美。他总说，我们全队都很棒，没有的队友我什么也做不好。小宝觉得这是哥哥谦虚，反正在他心里，哥哥就是篮球队的灵魂。今年呢，学校球队再次打入整个省的决赛，小宝就打算在哥哥拿冠军之后啊，小小的发一笔财，向每一个索取冠军签名的人收取一点中介费用什么的。他已经开始放出话去，哎，提前预约啊，可以获得半价优惠。眼看决赛的日子就要到了，哥哥却在比赛三天前病倒了，发烧咳嗽，根本无法劳累。哎呀，这下除了小宝着急，全世界的人好像都着急了。妈妈呢，就通知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哥哥祷告，学校同学老师都纷纷出谋划策，送来各种药品保养品，希望哥哥可以迅速康复。只有球队教练和哥哥召集所有的球员在家秘密开会，部署战术战略。到了比赛那一天，赛场上座无虚席，学校甚至开了现场直播的时间，让所有同学在教室里就可以直接观看直播。小宝心里紧张得七上八下，完全忘记了自己想要发财的小野心，也迫切真诚地祷告天父医治哥哥，帮助哥哥的球队能够发挥正常水平。比赛时间到了，哥哥当然是首批上场的队员之一，但明显的是哥哥体力根本不支，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于是教练呢，就立刻换上另外的队友，让哥哥下场休息。就这样，每到十分钟，哥哥上场一下，投进几个球，就换下来休息一下。整个队伍的布局非常诡异，出乎对方预料。 而几个板凳候补队员上场，居然也有出人预料的表现。就这样虚虚实实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整个球队的配合十分默契，看不出任何破绽。赛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小宝也觉得这是他看过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了。在这场比赛中，每一个都是明星，每一个都是关键人物。而哥哥虽然没有占尽风头，但整个队伍的胜出让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人生中，上帝最希望我们能够如此与人和睦相爱，彼此相助。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是因为在聚光灯以外的地方站满了支持辅助英雄的人物。我们得胜往往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整个团队的合一和合作。如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中提到摩西、户尔和亚伦三人组合一样，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向天举手，军队就得胜，但实际上是户尔和亚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的扶持着摩西疲倦发酸的手。神在造人的时候就说过，那人独居不好，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在一旁扶持弥补我们的不足，也需要在关系中操练合一、谦卑、顺服、服侍、带领与相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因为我们除了上帝之外，还需要有同心同行的人陪伴、鼓励、扶持我们，同时也操练我们成为可以帮助扶持他人的人。否则神的爱如何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赐下生命和其他人可以扶持我来成长，给我们学习爱的机会，学习服侍的机会。求主帮助我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亚伦和户尔支持摩西的手可以让征战得胜呢？第二，耶和华尼西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意义吗？非常的盼望透过家庭灵修的时间，能够让你们全家人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爱他。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
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在困难中应允我，保护我。你从绳索帮助扶持我，垂听我的呼求，带我跨越泥泞。主啊，帮助我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主啊，帮助我，你无限能力要实行拯救。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是的，今天真儿和陈世清牧师呢继续来走入到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生命的最深层，去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相信我们这样的精彩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继续请陈牧师来分享。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您的生命里面有个苦难，老大是个特殊的孩子，有一个失控的苦难，不是你们可以选择的苦难，就是您的孩子宝贝。那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就是当你们的老大来的时候，意识到这是个特殊的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一生要陪伴他的时候，对你们的生命来说，这个苦难的意义和重塑又在哪儿呢？
谢谢你带出这方面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就描述八年啊，我觉得上帝特爱我，爱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给我这些学习和经历。这学习经历是预备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六年， 就是来到了美国念书。那因为有那前面的八年的经验，来到美国以后，在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才发现老大是属于自闭症。那若没有前面的八年，那我想不知道这个家或者我这一个传道人哈，
家破人亡了，
真的是
真的。
所以我觉得上帝特别爱我，所以在这第二个阶段的六年，当然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发现老大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我其实我非常非常生气。
生神的气吗？
啊，生神的气。其实讲白的话呢，其实是恼羞成怒。
哇，我这么爱你，我为你摆上，
怎么可能呢？当知道老大是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气愤。我气愤的原因，一方面是上帝对我不公平，因为我的背景是，我不是说五个兄弟姐妹吗？五个兄弟姐妹其实上帝特别爱我们。我的姐姐弟弟妹妹也是传道人，所以我们五兄弟姐妹四个是传道人，
不得了，了不起。
所以总觉得说我们已经摆上够多了，
敬虔的家庭，
哎呀，是吗？
对，
总有这个感觉，
是
这个自以为意。那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自己本身认为我是很优秀的，我是很优越的，我觉得我读书非常好，我的成绩一流的，那我这个老八啊是可以放到台面上的，那老大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羞耻文化，
你觉得说这也不荣耀主名？
啊，没有了，这不荣耀我了。哪里这么属灵？没有想到荣耀主名。哎，没有没有，
没有光宗耀祖，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自我，这都是自我的问题，都是想到自我。所以当时是生气，生气当中呢，就把这一个情绪呢就往孩子推，所以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排斥他，
不接纳。
我不见了他，我看到他我就讨厌，我看到他我容易生气，我觉得他让我抬不起头来。那这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这样生活再次出现。
他当时几岁？
他大概七岁多。
七岁多的孩子，他能够感受到你的，
他可以感受，他不明白，因为他当时医生的诊断说他的 comprehensive ability 大概只有两岁到三岁。所以啊，我不太相信他能够明白太多，但他可以感受，
是肯定肯定。
而我就是经常这样对他排斥、推开、否定。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嘛，在学校的时候，每一个学期的话，有这个老师跟家长的会议，那我不去，因为我不要让老师看见这个老爸的脸，就叫师母去。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排斥。
哇，
上帝给我特别的一个恩典，我觉得这是上帝爱我的另外一个凭据。在那一段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仍然在念书，但是同时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被邀请去讲道。上帝就这么幽默，几乎每一次的邀请，大概每两次最少有一次主题上帝的爱。那我在想，这讲道 piece of cake，我觉得很简单，所以当然就讲嘛，讲了。但是每一次讲完上帝的爱的信息，我一坐下来，圣灵就大大的责备我一个字 hypocrite 虚伪。所以每一次讲到，我就开始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属灵的征战，
属灵的征战。那我一直在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控制将近一年，到后面我开始不能睡觉，我开始不敢上台讲了，因为呢那一个责备太大，我是一个虚伪的人。后来承受不住了，那后来我只能够再一次降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上帝说，你要找你的儿子，当时儿子超平八岁，八岁出一点，我不相信他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记得我跟他讲什么。我找他，我告诉他，我说 Titus， 他的名字叫 Titus 提多，我说 Titus， 爸爸错了，我说爸爸错了，爸爸在过去一段时间不爱你，拒绝你，推开你，但是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 上帝爱我。上帝爱我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就跟老大说，我要学习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但那这个人生的体会经验对我来说非常深。人都是活在自我当中，那我过去以为我学的很多，但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儿子摆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明白其实我还是爱自己，我并不是爱他，我爱自我，我爱面子，我很希望别人对我的一些接纳。这个孩子一呈现出来，那就显示我的不足，都是一个自我爱自己的表现。所以那一天这样跟他分享，告诉他，对我来说是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不敢说今天我已经完全爱这个孩子，我要坦白讲这句话，有些时候还会有情绪，有时候跟他对话的时候，假如你明白自闭症的孩子是完全无理，那师母一直告诉我说，你不要一直说
正常的人的，
对，因为我经常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师母说就是 doesn't make sense， 他就是这样 doesn't make sense， 你不能用你的角度来跟他谈。所以这样一晃走过来已经差不多30多年，今年老大41岁了，我们还是感恩呢。我觉得上帝把这样一个孩子摆在我们这个家庭，师母当然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我个人本身也在当中学习怎么样，因为上帝，因为我的信仰的缘故，我不能要能够在台上去传讲上帝的话，我也需要在台下活出这个信仰，
是
活出圣经的真理。所以老大的这一个关系，我只能说我现在在不断的学习，跟他一同成长，跟他一同学习，知道他敏感，很多东西他跟一般上的人不太一样，他讲话有些时候不 make sense， 他有时候情绪突然间来，那我要学习怎么能够为他想，从他的角度来去看，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第一个反应都是从自我。所以我觉得上帝把这样一个孩子摆在我们中间，在这第二个阶段，这6年，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的操练。这6年当中，我觉得上帝就预备了后面，后来我们就完了以后就去到新加坡。新加坡很短，大概只有3年半的时间，同样的发生许多的问题，老大在学校里面等等啊，里面很多故事可以说。后来上帝就透过老大把我们再带回来美国，
是
啊，一直到现在。所以生命当中的遭遇和经历其实都在上帝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中，
是
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态度，我们愿不愿意享福。所以我回头看的话，其实信仰就是生活，生活是使命。我讲这一些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根据圣经，
是
一方面真的走过来，信仰不能跟生活脱节，不能跟切割，我们的婚姻家庭其实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Amen。
上帝透过婚姻家庭来塑造我们这一个人，给我们机会看见真实的我，也给我们学习坦诚的放下，
是
学习怎么样的主动的去付出，
是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婚姻家庭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给我的恩典机会来学习来操练。
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生命见证。您在分享的时候给真儿心里面有很深的触动，就是我知道神重用他一个仆人的时候，他绝不可能让他的生命泛滥的去成长，他给他意向，他给他局限，他给他修理，他同时又给他本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一种苦难，这是一个常态。但是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他反映的就是刚刚陈牧师您在很深的剖析你自己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由于福音的大能翻转过之后，一个这么真诚谦卑的一个生命，可以赤裸敞开的分享说，原来我不够爱我的孩子，甚至您刚刚讲说，我到现在都不敢讲说我是在全然的来爱我这个孩子，用 神的爱。其实因为爱是要学习，我们只要没有完全到像天父的地步，我们肯定就没有用他的爱在爱。但是我却看到了，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个孩子，他是 such a beautiful calling。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他会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他就成为你们整个家庭被神翻转，然后又可以这么大的荣耀神的一个点。您刚刚说神也借着他又把你们全家可以带回美国，中间我好像个人有听过一点您的小的见证的分享，就是由于他的这个自闭症的这个 disability 也好，在人的这个标准里面 disability 好，其实为你们提供了好多的成长的环境也好，生活的环境也好，可能全家人都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机遇。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继续来聊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的精彩。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
生命。